好，你的生命焕然一新，这是一个宣告，一个在信心里的宣告。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完全的改变，今天我们不再一样，好不好？好好，我们今天是这个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好，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焕然一新，神要将我们的里面要完全的改变，我们从此不再依靠人，依靠别人教我们技巧，依靠别人为我们祷告，好，那或者是自己依靠自己，好像这个骑着马奔跑追赶你的也必飞快。好，那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感觉到在网上有些弟兄姐妹，虽然他们是很信任我，每次都是跟我讲说，好，我们小孩要考试，或者是某某某某生病了，好，把这个名字，我的小孩的名字给我，把他的朋友的名字给我，然后就说你为他祷告，然后就不见了。后来想说，那你呢？因为这个，你实际上你是你身上带着这个在你里面的圣灵，跟我在我里面的圣灵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比我的权柄更大，因为你对他们更有负担。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不认识他，所以你当时让我一个是我不可能就是天天去为一些完全不认识的那些人去祷告，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加上实际上神把让你看到什么，好，那把负担放在你的面里面，是让你来祷告，神渴望的是你为那件事情来祷告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为我们自己心里的负担，好，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能来祷告，而不是把它这样子让就是去倚靠别人，觉得别人的祷告就是比我有权柄有能力，好，那或者是倚靠自己，好，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完全的改变，要与神合一，好，神放在你里面的负担是放在你里面的负担，你要把它祷告出来，这个时候才有恩膏。如果神没有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我可以祷告，但是这个能力好，权柄好，不一定就是我的祷告的能力不一定就比你强，好，因为好，我们要叫什么，要顺从里面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就是神在你里面放的负担，你要把它祷告出来，这个才带着大能，带着权柄。好，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现在的时代跟过去这个就是跟过去不一样，实际上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心思意念的更换，实际上就是更换到我们过去起初亚当和夏娃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与神面对面，那个时候神告诉他什么了，好，让你为这件事情祷告，你就赶快祷告出来，你不会说啊，对不起，我再去找找别人比我更有能力的人为这件事情祷告，不是的，就是你，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好，你觉得这个很需要祷告，实际上是神放在你的里面的负担，让你来依靠他。好，那过去好的，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心思意念的更换，就是更换到起初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与神面对面，那个时候他们的心、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身体，好，虽说是活在一个自然界，他是在自然界，在这个伊甸园是看得见的。那个伊甸园不是一个属灵，只有属灵的意义，而是一个真实有一个伊甸园。好，据说好像在他们好像还在哪里说找着了过去的那个伊甸园哈，只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那个时候，那个的时候的伊甸园是一个自然界真正有的，他们行走在这个自然界，但是他却带着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好，按照一切的都是按照超自然的领域和生命那样发挥功用的。好，他是这个那个是自然界那种超自然的领域是凌驾于物质界的领域上， 因为他们的思想那个时候充满了就是启示性的知识，就像刚才我们唱的歌，唱的歌让圣灵靠近我们，靠近我们，让我们的心开始跳起来，心有一个动力。因为在过去没有犯罪的时候，这个心是活泼的，是一个有一个跳跃的信心，里面就像孩子一样，那样子一个活的信心，里面有热情，不是冷漠的，不是死的。好，就是让当圣灵靠近我们，那个时候神靠近他们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充满了喜乐跳跃。好，那我们就在他在启示的光和里面，在快乐当中，在启示的光和里面与神相遇。我相信亚当夏娃就是像那个样子，就是那样，我们里面的喜乐立刻满足，只要神一出现说啊，我今天太快乐了。好，我里面完了以后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智慧，任何的事情就对他来说没有问题。好，神就跟他讲说，你跟这些好，这个每一个动物你都要命名，没有问题。神的智慧，圣灵的智慧在他的里面。我们今天也应该是一样的，神教你让你做的任何的事情，你就觉得说没有问题。耶稣跟你说你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说没有问题，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不是我在做，他直接的在里面做王掌权在做。所以这首歌到最后的唱说我是自由的，我是荣耀的，我的生命涌出的是热情和创意。好，因为我们是活孩子，所以你真的要知道，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好，神会把你恢复到起初这个夏娃和亚当他们拥有的那个权柄。好，他是那个是怎么样？他那个在伊甸园里行走，他是把天上带到地下，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回应他们。我们可以发命令，我是自由的，我是荣耀的，我命令你去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好，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听从我们。好，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像是发命令一样，所以我们是宣告奉着耶稣的基督的名。好，当你生病的时候，我说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一切的疾病，癌症疾病要离开，他们就得离开，因为他得这些癌细胞要听从我们口中所发的命令。好，所以你要知道你口中的话语非常重要，你的口中是有创造发命令的能力，所以你一定不要说负面的话语。好，你今天要告诉你说，负面的话语从此不要在我的嘴中，因为我的口是可以发命令的，带着从神来的权柄。好，你知道你很重要。哈，好，那亚当当时的心思被设计成从天上是一致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相不相信？而且是能够把天上彰显在地上，他当时可以，我们今天应该也可以。所以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是这样子，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当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口中的话语也改变，我们里面的智慧充足，而且我们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你相不相信？你因为罪使我们失去了超自然的能力，好，使这个亚当失去了伊甸园，好，失去了他进入了那个堕落的世界，他要这个汗流浃背才得以糊口。好，所以他落入一个自然，落入一个理性，虽说他的肉体当时没有一下死掉，他的灵性死掉了，从此他的这个能力权柄都没有了。现在我们真的是来到一个时刻，我们靠着耶稣，我们靠着里面的圣灵，我们要恢复一个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你要不要？ 你要哈好，那我们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这个改变，我们一定要改变，就是要改变从毛毛虫到这个蝴蝶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改变，首先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居住在这个堕落的影响的世界。好，我们虽说是属神的神国度的属灵公民，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会被这个堕落的世界所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就会照着这个地上的文化标准去行动，而不是按照天上的标准。所以我们常常要什么？要脱去旧人，换上新人，就是让心事意念而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天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腓立比书3:20所说的哈。那我们等候的不是等候这个主耶稣再来哈，肉体中的驾着的云彩再来，不是的，我们等候的是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哈，他降临在地上，降临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是每天，是现在，好不好？是现在可以的。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我们活在世界体系的这个运作之下，好，受着这个世俗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但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好不好？好，我们是属国度的这个天，我们是天国的成员，好，拥有天国的原则和价值观。圣经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你不再说啊、哦，我要等到耶稣回来的那一天再说，不是的，你的心思意念现在要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会决定到你将来找天上作王掌权的时候，神给什么样的权柄给你，神决定你现在的心思意念，你决定你当时到天上与神啊如何靠近，你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好，所以你现在的心思意念的改变非常的重要，所以要从今天开始，你今天就要不一样。好，那罗马书12:1-2里面讲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好，这是保罗讲的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个就是心思意念的变化。他那个12:2里面讲的心思意念的变化，他就讲到你前面有几个条件的，你不没有那样子去做的话，你一定没有办法能够心思意念而变化，你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很重要的，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要有先决的条件。好，那我们看见这几个条件，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好，第一个是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好，你献上身体了吗？你今天来到这里等候神来敬拜赞美，你献上自己吗？啊，我就是你不仅仅只是献上你的身体，我说哎，大家站起来好跳一跳吗？你会说要这样吗？要睡觉了耶，我好困耶，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好，这样子好，或者是只是听一听歌，不是这样的，你要必须做一个决定，说我的心思意念，我把我身体献给你，我起来跳一跳，而且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我也给你，交给你。好，你否则你不这样子完全的献上，像祭坛的祭物这样献上当成活祭，你的心思意念不可能做改变。好，神好，所以你要，你今天我们等候神，我们敬拜赞美，实际上就是一个全然的献上，让神说圣灵你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和情感，而且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的光就会进来，光就照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一个我们领受超自然的运行在我们身上，像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最大的障碍不是外面的怎么样，外面的哎，这个今天的带的敬拜的那个人带的不好，那个歌选的不好听，不是那个，你超自然的运行不能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未经，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没有经过更新，只是还是在老的心思意念上面，而且我们没有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些敬拜，有些聚会的地点，你发现那里的人啊，虽说在敬拜，好像脸都非常的麻木，好，没有表情，完了以后歌也连唱歌都懒得开口，就在上面跟着上面啊，就是哼一哼，好，完了以后呢，心思意念完全在想别的，想到说我等一会，我刚才跟我先生吵架，我回去了以后怎么好好的收拾他，完了又再讲，或者是想到说等会聚会完了以后，我要去搞点夜宵，搞点什么吃的，好，这些对不对？心思意念都在想别的，好，所以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身体心思意念，把整个人献上活祭献给人，否则更新不会产生，你的心思意念一直就是落在一个属地的光景，落在你里面现在的光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到那聚会的地方感受不了神的同在，觉得死气沉沉，实际上这个责任你也有一份，不要老是去怪别人，怪说哎，他们带敬拜带得不好啊，他们这里为什么死气沉沉的，你要完全把自己献上，大声的唱，跟着唱，如果允许的时候拍手举手，好，不许允许你拍手啊，你就举手跳歌，就跳歌跳舞唱歌，来要来敬拜神，然后把你完全的献上，你的心思意念就会更新而变化。好，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好，那我们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思维，就是不要效法，因为世界的，我们刚才讲的，虽说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每天摸的、听的、看的，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和原则，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态度是什么，思维方式是什么，而且我们每个国家还不一样，好，啥大家都在比，哎呀，是美国的制度先进些呢，还是中国的制度先进些呢？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要老是去看，是让哪个国家的体制来改变我们的心思，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到不一样，我们不管你活在哪个国家，你不要被那个国家的标准，好，这个原则和价值观所拉下来了，好，不要去比说啊谁的更好，我们里面有更好的，我们有里面有属天的原则价值观，属天的原则价值观都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式。你知道，不管在地上的价值观，你觉得啊在地上的哪个国家的体制最好，标准最好，实际上最终一点，它与神国的种种所有的是敌对的。好，所以你不要认为哪谁的最好，谁的都不是最好，除非他这个体制是建立在基督的价值观和信仰上。好，我告诉你，在美国的，像美国的体制和价值观越来越走下坡路，刚开始从欧洲带来到新大陆，来到那个美国的都是清教徒，他们当时的理想和意向就是说要把基督的价值观要在这个新的美洲大陆把它建立起来，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神国的价值观上。所以当时的他呢，因为那个他的这个整个追求体制不一样， 但是人就是不，人就是罪，你知道吗？完了以后，人就开始说，嗯，我们这个，我们把奴隶啊，从黑奴，就是贩卖黑奴，实际上这就是罪，在欧洲骗一些人，或者是抓一些人，当为当动物一样的，来为我们，来为我们工作，好，来为怎么怎么，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好，这个地，好，这个美洲大陆，实际上因为流无辜人的血。这个地受了咒诅，好，我们以前跟那个鹰的聚集哈，尼塔江神就带着我们为这个美洲大陆来认罪悔改哈，实际上那因为这样子，这个国家好就走向下坡路，所以他的国家的体系体制整个就走下坡路啊，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因为实际上这个地被咒诅了。好，所以为什么到了后来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改变，就是因为地的咒诅。好，你一定要认罪悔改，好，让这个美洲大陆才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好，所以那个、哦、我这个就讲远了哈。好，那这个是啊，这个是就的这个，所以我就是告诉你说，不管地上的体制如何的完美，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神国的价值观的上面，实际上都是与神的国度敌对的。好，那所以有些所以我就觉得神就，但是神借着很多的领袖想改变，但这在乎于这个领袖他是不是属神国的。他如果不愿意改变，就没有办法。据说那个最早里根总统哈，里根当时。他当时去，他是个天主教徒。好，当时神给了他里面一个意象，跟他讲说，你要恢复，我把这个权柄给你，你要在你的位上，你要做一件事，就是恢复祷告在所有的学校里面要恢复。好，因为现在在各个学校，公立学校，祷告是属于非法的。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神就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他虽说神很祝福他，他当时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演员，实际上他没有多大能力，也没有，也不会怎么知道怎么治理国家。但是神给他智慧，好，他在位的那段时间，好，这个美国的经济各方面都在走向复兴，好，但是呢，神就告诉他说。你就是有一件事情你没做，所以他后来就后来也很惨了。他后来也就是他下位了以后，就一切就是没有活在一个超自然里面。好，那 anyway， 好，那现在你知道吗？你知道川普总统并没有，也不是一个这个完全的人哈，但是他当时当时。我们当时为什么基督徒为他祷告？因为很多先知祷告的里面就说，神要兴起他，一个真的他像一个外邦人的王一样的。他当时还没有信主啊，但是后来他入主白宫了以后，据说他里面他的很多的智囊团都是。还是里面好像其中还有一个，包括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是他的智囊团里面哈、哦，而且他的很多的一些法则法规，他都是建立在神的价值观上。他比方说，他一直要推行他以前一段时间一直想把这个废除那个这个一个法律，就是这个堕胎法。要把它完全从美国废除，要把它成为在美国成为非法。他要废除一夫一妻的那个这个不是一夫一妻，废除那个同性恋的婚姻。好，这些都是在神国的价值观上面，所以他推行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很多人去为他投票，是因为他要恢复神在这个美国。他要这个他的恢复家庭的神圣，恢复这个人的尊严，不要在这个美洲的大地上面，不要再流无辜人的血，因为这个堕胎每一天死去的婴儿是多少？好，所以这个流无辜的人的血，使这块地要被咒诅。 好，为了这个的缘故，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完全人，不是的。基督徒选他是因为可希望他能够恢复神国的价值观。好，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因为这个世界的体系，各样的法律是与神为敌对的。好，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后来为什么后来我们就是这个基督徒一定要从政。好，所以我们也教会也鼓励每个基督徒都要去投票，去要有一个就是去注册去投票，就是要把这个神所拣选的人把他给选出来，使我们这个世界上，使我们的国度，使我们的社会制度都在神国的心意当中，而不是与神敌对的。因为人的制度不管看起来多好，因为它的根基是错的，根基是在自我的上面，是自我坐在宝座上，是维护一个罪恶的天性。好，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非常的有坏，它的焦点不是神，是人。好，他想得到的都是权柄、权望、名望、财富，以及世界上短暂的成功。你知道很多的东西我们追求的，觉得你看，比方说叫现在什么丁克族哈，我们就是丁克族，好像就是说两个人结婚了不要孩子，好，完了以后大家就快乐一下。你觉得这个是咒诅还是祝福？你看起来你现在很快乐啊，你很有钱，想到哪玩就是到哪玩。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整个国家就会走下坡路。好，据说中国现在是这个人口的老化的那个比例非常大，当然也跟过去的一胎政策非常有关系。很多就是那个家庭哈、一个家庭好，很多老人底下只有一个小孩，所以就成了一个小孩要养这么多人，所以整个社会就成了这个样。因为一胎化以及我们现在的丁克族，这个全都是建立在人的自我上面。好，这个自我所带出来的恶果就是这样。现在又像他说，哎呀，把这个一胎化改变，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时有点晚，你知道吗？老人已经出现了一大堆的，你让这些老人重新生孩子吗？不可能了。好，那像我的哥哥嫂嫂他们这一批，这个那个，他们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底下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好，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自我登上宝座，所以一定要，我们就会尝到这个恶果，这个后果。而且因为这一胎化的政策，不仅仅人口这样子，这个就是老化的程度，而且现在的孩子非常自我，因为过去被宠坏了。这么多的老人宠一个孩子，这样宠大的，所以长大的孩子他根本不知道社会的责任，所以哪里还想生孩子，压力太大。不光是压力太大，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结婚的，或者就是同居一下啊，今天同居高兴一下，明天我们两个人不高兴就拜拜了，就是完全没有一个责任。好，这些与神就是与神违背，就是走一个相反的与神敌对的路。你这个时候再把他拉回来，我真的告诉你，你晚了。是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3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说是据说哈、传福音哈、传福音要从小开始，孩子开始说那个有统计哈、说那个传福音如果。就是只有10%的成年人可以去信主，只有10%。好，所以你基本上是跟10%的人在传福音，花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你要去向孩子传福音，你基本上都是50%以上，很容易。好，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政策，国家的政策就是告诉你呢，不许向孩子传福音。原因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魔鬼。 好，他告诉你，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完全被世界所夺去。你等他成年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只有10%的人你可以把他拉回来，其他的人你花多少的力量去传呢，他已经接受了世界的价值观。好，所以你真的要知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包括不光是你这个个人不效法世界，你要包括你的孩子。好，你的孩子，向你的孩子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你的生命，而不是你说啊，你要去教会哈。我知道现在好多教会都不许孩子去了哈，不让这个法律规定不让孩子去哈，好，已经让你违法了，所以你很难。好，你往上的，但是你没有问题，往上的敬拜赞美等候神，要拉着孩子一起来，你可以短一点，等候神可以短一点。因为昨天也好些人也跟我，那天跟我有人就是做见证，就是讲带着孩子一起来等候神，他的孩子在改变，就是这样，孩子非常的单纯。所以你绝对不要去，不要让你的孩子与这个神的国度隔绝。等他长说啊，让他长大了以后，让他自己去选择。等他长大了，完蛋了，他已经被世界所得去了。你像大人传福音的机会只有10%。好，所以你很难了哈。好，所以你要记住哦，传福音要从孩子开始，他的几率，你的中奖的几率非常大，不是到给他讲圣经的故事，而是带着他一起来经历神，一起赞美他。要如果说他心情下沉的时候，好，我们一起来跳跳舞，好，把这个敬拜的歌曲放起来，我们一起唱，一起跳，让神的超自然的经历临到我的身上，也临到孩子的身上，让这个让他也心思意念而改变，让他也献上身体当作活祭，让他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思维，因为那个是走向灭亡，好不好？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指的外面的一些宗教，你知道很多孩子很反感我们的信仰，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只落在一个宗教的里面，我们只是外面的变化，一个宗教的面具，好像在读经，好，然后呢，用圣经来教训孩子，好，就说你这个做得不好。有的人我还听过讲的说，你不好好的。好好的乖，神要惩罚你哦，你不听妈妈的话，神要惩罚你哦，怎么你明天会怎么怎么样，就这样子。好，因为小孩就吓不过哈，用神来吓唬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想到这个神就是一个很恐怖的，像魔鬼一样的啊，就是我要不听话他就要来惩罚我的，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神他怎么会要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孩子不信主是因为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缘故。真的，我真的，我两个自闭症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跟他们好好的去讲过神，因为我怕他听不懂。但是我只是把他带着去聚会，我就只让他从我身上看到神。诶，他们经历了以后，他就怎么样他都相信。你知道我以前我的老大有一次那个他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就是出去他就去玩那个滑板嘛，他滑板就做了一些危险动作，他就摔下来，他整个这个膝盖骨裂摔成两半，所以我就把他拖到那个急诊室去哈，然后呢那就很快的就做了手术，就是把他这个就是打了一个钉子，把他这个膝盖骨就是把它钉就是钉住固定住哈，医生说至少要100天，伤筋动骨至少要100天，打的要拐杖，要他用拐杖100天哈，还打了石膏，回去了以后非常痛哈，痛了以后他哭哈。后来那天我正好还要去聚会，去参加晴雨炉，后来我也没有办法哈，我就为他祷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痛的时候，你就祷告说奉耶稣基督名斥责这个疼痛要离开。好，他眼泪汪汪的说，他妈妈这管用吗？我说管用管用。好，后来完了以后我还是给他吃了一片止痛药，我说这个止痛药呢只能管一 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以后，我说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一两个小时一直祷告，两个小时药物过了以后的话，你就看神做做这件事情。他说好，那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大概我一个上午就出去了嘛，回来以后聚会完了，回来以后，他那个时候大概是十几岁，上高中的话大概是十四岁吧。好，那十四岁的样子哈，好，他那个十四五岁大概就是那样。好，他的眼泪汪汪，回来以后，因为他是自闭症蛮严重的，他的语言只能很简单的沟通，但是我都是我在跟他讲哈。那我说妈妈走了哈，好几个小时，你就一直祷告，一直赞美神哈，赞美哈，那我说赞美记得哦，记得赞美。好，我就出去了。回来以后呢，我在想说他还会不会再痛的再哭，因为那个止痛片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好，就要过去哈。好，我就回来以后。我就看着回来以后，哎，一推门，他在那敲着腿，敲到这个桌子上，在那唱歌。我说，在那唱的歌。我说，哎，那个，你怎么样？退不退？疼不痛啊？一点不痛了。就这样的，你知道那个是钉子打在里面的哦，那是刚刚做完手术，钉子打在里面，那个是膝盖骨这样子哈。而且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后来呢，大概就是待个只有一个星期的样子，因为他那个时候去的是青少年哈，还一个星期的样子以后，他们正好那个青少年要出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特会，他很想去，好，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要去。”我说：“你这个样子，刚刚只有一个星期做这个手术哈，你这个时候去。”可以吗？你增加别人的麻烦呢，你去这拐逛啊。他说我要去啊，就哭啊那样子。后来我说那我去问你的牧师愿不愿意，他那个时候有个青少年牧师，好，那叫 Jacob 那个牧师哈，还有一个 Jessie 两个牧师。好，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因为怕增加你们的麻烦，因为他们是在 Reading 还是在哪个地方，就是要出去过夜嘛，过一个晚上，我怕对增加别人的麻烦。他说没有问题啊，让他经历一下超自然啊，我们很欢迎他，我们会照顾他的。后来我又去问他的医生啊，因为我又把他带到医生那去看。我说他要出去耶，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特会。好，那个他说有，他说那个啊，他说哎，他说看了一下，因为他看他的腿，他说哎，他的腿哎恢复得好好啊，这一个星期是神迹似的。他只跟我讲了一句 miracle 就是神迹奇事。他说这个腿恢复的是一个超自然的恢复。他说这样子吧，医生哦，那医生是不信主的，他只说 miracle 神迹啊。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只要让他好好的就说意思就是说不要就是很特别的啊，而且一定要，他说这个他本来是说这个要取拐杖三个月，他说我这样吧，取拐杖只要一个月好不好，你去参加特会。好，我就这样。后来我就跟我的儿子说，取拐杖一个月哦，你不要把它丢了哈。好，你看我们人还是活在自然界哈。好，完了以后他就去，我还跟他乖说，你要乖哈，要取着拐杖，让他这样子好，这样的话他的腿这个膝盖就比较好，容易长住，因为现在刚刚做手术哈，才刚刚上去哈，他那个都要长好哈。好，我就跟他讲了要怎么样。好，完了以后就去了。第二天我要到教会去接他嘛。我就开着车去接他，接着夸他呢，好，完了以后呢，一打开我就看我儿子走出来了，走出来说：“妈妈你好。”后来我就看他没拿拐杖，我说：“儿子啊，你的拐杖丢了吗？”哦，那个他说没有丢啊，我因为那个拐杖，我说花了100多块钱呢，那么贵哈、啊。我说那个你拐杖丢了呢？我说你不能丢拐杖的。他说我不需要了。后来我跟他讲说。你不需要了，什么意思？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他说真的不需要，他说就在这个后座上面还在哪里，他把那个拐杖拿出来给我了。后来我就说不需要了吗？我就看着他很puzzle哈，他已经把他行李一拿，怎么已经都移到放到我的车里面去了。我还站在那发愣哈，因为我完全不明白他怎么会走路的哈。好，完了以后呢，他的那个牧师就来了，就跟我讲说他经历了神迹。 我说怎么经历的？他说那个神迹奇事的时候，他那天呢，那个讲员呢，就在讲哈。后来他那个讲员就说，我突然有个感动，你们当中有谁骨骼需要被医治的，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就在前面当场为你祷告，神迹奇事要临到你的身上。好，他当时还有点害羞哈，有一个两个上去了。一祷告，当场那些人都就行走自如。他就当时说：“哦，那我也要。”他看着前面两个，他就举着拐杖一拐一拐一拐到前面去。好，那完了以后呢，又为他好完了以后，那个牧师就为他祷告呢，他就开始脸就发红，他们说这是旁边人，这牧师告诉我，他的脸就开始发红，非常喜乐，突然就嘣就把这个拐杖扔了以后，是在开始说，诶，我能走吗？他开始有点不太，扔了以后他往前走一步两步，诶，没问题，再走两，他后来是越走越快，说他后来是在全场跑起来，全场跑啊，大家都为他欢呼啊，他跑了以后。他就说，他往以后跑回来以后，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非常守规矩，他跟那个牧师他说，我妈妈说了，让我这个取拐杖一个月，我这个拐杖还要吗？他本来这些拐杖什么东西都留在那儿的，做纪念的，是那些牧师当场的那纪念。他说我妈妈说要这个要拿回去，因为那个拐杖挺贵的，是这样的哈。好，那牧师说，哦，这个拐杖你可以拿回去，但是你不需要了。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见到我说，妈妈我不需要了，拐杖你拿回去。好，所以我的拐杖我还是把它拿回去了，以备万一他们摔倒的时候用的。好，我就把拐杖拿了。好，从此以后我的孩子丢掉了拐杖，所以那个是在手术才有一个星期就不用拐杖。你认为神，这不是神迹吗？是当场跑的哦。好，所以这个变化，你知道这个变化是一个超自然的变化，是这个变化是你要从毛毛虫变成蝴蝶。所以为什么我就一直明白，我的小孩他一直到现在28岁，他不管在哪里，他星期天都要记得去教会。我从来没跟他说他需要去教会，但他自己知道，因为他的经历不是我强加给他的，我把我的宗教信仰加给他，而是他自己经历。所以你一定要带着你的孩子来经历神，把你所相信的你也让他来经历，当他经历了以后他就不会离开了，他就不会离开。所以高中是最容易叛逆的时候，他没有叛逆。好，大学是最容易离开神的时候，他没有离开神。他自己在那个地方，因为他读的大学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这个城市，他离我们这个地方要开车2个小时。好，那个地方他自己去找的教会，他自己每天每个星期开车去教会。好，所以你的变化不是外面宗教的变化，是毛毛虫变成蝴蝶，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好，所以他是这个心思意念的转化，是一个超自然的过程，是一个超自然的转化，这是圣灵的工作。好，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一定要引导你的孩子来相信这位神。你知道吗？我儿子，我的老二也是一样，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有一个动作，他要到，因为有时候我在忙，我坐在那儿，他如果我忘记为他祷告了，他自己爬过来，他爬到我的面往地上一坐，然后把我的手，因为我坐在凳子上有时候哈，把我的手往他的头上一放，然后呢他就自己在那放了一下，过一会儿啊，那我知道他就让我为他祷告。我不管我又还在做什么事情，我就停下来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咚咚咚咚咚的他就走了。这是他的我想在，虽说他不太会表达，我相信这个祷告一定使他睡得很好，安睡得很好，因为他还怕黑。好，他要祷告，他现在也不怕黑了哈。他祷告了以后，他也睡得也安稳，他就咚咚咚咚的就跑了。好，所以这个信仰 是一个真实的，不是我从来不教导他，因为他们在语言上的一些障碍，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去教导，但是我会告诉他你要怎么做，跟我一起来做。所以那个祷告每天晚上啊，我们宝宝，我们宝宝现在24岁了，也不是小宝宝啊，我们宝宝睡觉之前啊，在父母面前孩子永远是宝宝，我们宝宝睡觉之前我一定要去跟他按手祷告啊，我那给他一个说叫做狗熊式的拥抱 bear hug 啊，就是那种那个心对心、肚脐对肚脐那样子一起抱一抱哈。好，让这个都让一个超自然临到他的身上，一个让圣灵的工作临到你的孩子的身上，因为外表的改变是暂时的，里面的改变是永远的。好，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降服于神，里面我们里面一定要一个全然的改变，这个不是一天的，是需要年日的。当你的孩子从你的身上看到的生命，看到了这个真实的像毛毛虫变成蝴蝶式的改变，你的孩子一定会喜欢，你的孩子会说，对，我也要想要，像谁不想做蝴蝶呢？谁永远只希望做一个毛毛虫呢？他也会想到去改变，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寻求神，要来常常活在神的恩膏的里面。好，那要从旧皮带换成新皮带，所以你一定要，首先你要做的就是一个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里面。好，然后把这个价值观活在你的身上，活在你的身上，你的孩子就会经历到神，你的孩子就会跟你一起。现在教会不允许孩子来到教会，没有关系，让他带他到网上，他不进来，你就把你的电脑的声音打开，打的声音大大的，没有关系，不要一个人偷偷的敬拜。你的这个家需要改变，不是一个人偷偷的敬拜，而是就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一起来敬拜，让这个神的国不仅仅临到你的身上，要临到你的家庭，特别是临到你的孩子的身上，让我们的基督教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就扼杀在摇篮的里面，当我们的下一代完全到世界里面去了，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在神的国度里面，好不好？好，你要，所以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也帮助孩子明白神的话语。好，第二个要常常等候神，与圣灵相交，要默想神在你里面的话语。这个默想神的话语，每天你默想某一个地方，好，某些话语，要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这个是在约书亚记好一章八节里面。好，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读神的话。好，这个好，那就是让我们真的让我们的价值观，虽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在这里，好，要在这个世界上，好不好？好，我们要花时间。好，完了以后，第三个你就是要寻求一个超自然的经历，要经历神，而且带着你的孩子经历神。所以就像孩子，我的孩子疼了眼泪流出来，我虽说是自然界的，我也说，诶，给你去痛片，因为他痛得很厉害，但是我跟他讲说，去痛片是暂时的，两个小时以后就会失效。好，就没了。好，那你要什么做的，就是不停的敬拜，不停的敬拜赞美。好，两个小时以后你就看神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所以从那个以后，他只是那一次哦，去痛片，他开刀以后去痛片就只吃了那一次，所以后来的去痛片就失效没用了，因为神的超自然在他身上，去痛片就不需要了。当神的超自然在他身上，拐杖也不需要了。虽说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好像也依靠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去痛片和拐杖，但是你有更好的，这些东西你可以依靠，但是你可以用更好的去取代。 所以他得到一个完全的医治，所以他那个拐杖不需要了，我们拐杖就放在家里作为纪念。后来我先生是怎么样？哦，对，后来把这拐杖，这个把它插在那个后院的土里面，那个种了花了，花把它当花架子了，因为很长嘛，很高哈。好，那还是可以拿到自然的运用的哈，可以当花架子用，把它砸下去，砸到这个土里面哈，很好的花架子。好，那。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常常这样子，这个脱离自然的领域，进入一个超自然。好，你是可以去，你是可以这个进入行在超，活在超自然里面的。如果你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你想不想要？好，所以我们虽说我们还是会继续的运用我们的天然的思维，天然的常识，我们会天然的这个五官的感觉，我们这些东西都会用啊，甚至药丸哈，你需要的时候，那个去那种很痛的时候，你也有需要的。但是你要活在超自然，那些都是暂短的。好，所以你要发挥功用，你就要心思意念而变化。好，因为我们在自然里面，我们学习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知觉要苏醒过来，接着等候神。我们与圣灵相交，我们能够看见、听见、感觉到神，这个是一个超自然。自然的眼睛、自然的人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超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进入安息，一定要与神相交，因为这个是把你带入超自然的唯一的途径。真的，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等候神，你就发现你身边，你就没有办法明白超自然，没有办法，你的灵没有办法苏醒，你没有办法灵里面看见、听到和明白神的旨意，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超越人类的一切的理性和逻辑，让你的思想、让你的生活完全超乎你的自然的界限。你要不要？好，你这是与神真实的相遇，好不好？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好，你就发现你的信心就会大大的增加。好，那从此你就开始就会带着权柄去宣告，就有一个实质的知道明白，因为你与主相遇了。好，他的神的思想就会主导我们脑中的想法，神国度的想法就会成为我们的现实。好，我们就会跟思想不断的更新，你不断的经历，你才不断的更新。所以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是一个不断的工作，一个是持续的，不是说今天啊好舒服，心思意念更新了，我明天我就不用了。不是的，经历你要常常的在神的同在当中，常常用方言祷告，你灵里的心态要做一个常常的改变，你的思想观念就会领受神的医治，领受从神来的神机，你里面也会开始有先知性的言语，就像你说出的话，人家会说为什么你说出来我里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所说的是一个先知性的言语，你自己并不明白，大脑并不明白，但是圣灵在你里面做了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彰显，一个超自然的改变，你要不要？好，你要要的。好，我们今天我们来啊，我们安静一下好不好？我们跟神说，神啊，我要一个超自然的改变。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从现在开始，这个改变要从现在开始。我们安静。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更多更多在我们的当中。一个超自然的改变要在我们的心上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再活在自然里面，我们不再落在一个自然，落在一个宗教的外貌， 我们里面，我们生命要一个彻底的改变。圣灵，你的同在更多在我们的里当中，智慧启示的灵大大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得到更新。你现在你信主以后，你的心思意念活在神国的国度当中吗？如果没有，我们现在向神来悔改，说神啊，我向你悔改，我常常过去照着世界上的思维，照着我里面罪恶的本性来活，我里面充满的是世界上的负面的话语，负面的影响，我没有用天国的价值观来影响我的孩子，致使他们不信神。神啊，我向你悔改，我自己常常活在一个宗教的外貌，活在我自己的人的理性，我的甚至我的知识，我都把它引以为荣。神，我向你悔改。圣灵，神啊，你赦免我，赦免我过去无知的罪。我今天，我渴望心思意念而变化，更新。圣灵，我欢迎你，一个超自然，一个超自然的同在，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领受这个超自然。超自然，你一定要领受神的同在，你感受到一点点神的同在。你跟圣灵说：“圣灵，我还要你来充满我，圣灵，你来充满我，充满我这个人，充满我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一道直到无处可容。”开口说方言，咔咔巴巴咔巴巴咔咔巴巴，方言说出来。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灵里面的搅动，这样子才能做一个更新。库卡卡巴巴卡夏卡巴巴卡巴巴，就圣灵更多的同在临到我们的当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意念。圣灵更多的同在进到我们的里面，库卡卡巴夏卡巴巴卡巴巴巴，圣灵，我们欢迎你，一个超自然的同在要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圣灵更多，我渴望经历超自然。好，今天我讲了我儿子的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如果你们在座的有任何骨骼关节各方面有问题的，现在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骨骼关节上面，感受一个圣灵的同在，借着你的按手临到你的骨骼关节上面。好，我们来一起祷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的旨意，圣灵的大能，求主释放一个医治的恩膏进入我们的骨头关节，所有的骨头关节的疼痛，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你离开。神的大能进到我们的骨骼关节上面，关节炎要完全得医治，再没有疼痛，骨骼关节要完全得医治。神灵圣的焚的复活的大能充满，圣灵充满，圣灵运行，咔咔巴巴咔咔巴巴咔巴巴巴巴巴巴，智慧启示的灵充满我们的心，信心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的骨骼关节要完全的健康。圣灵借着我们的按手运行在骨骼关节，在滋润你的骨头，你的骨头关节要完全得医治。有裂缝的地方， 现在要合起来，要长好，要长起来。库卡卡巴巴巴，夏卡巴巴卡巴巴巴，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要有任何地方疼痛的，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斥责一切的疼痛要完全的离开，宣告你的医治。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说我完全得医治。库卡卡巴巴巴是一个痊愈，你凭着信心领受医治，领受圣灵的神迹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运行在你的身体当中。宣告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放弃。咻咔咔咔巴巴巴巴，我们不放弃。圣灵欢迎你，你继续按手，继续做这个工作。我们领受了，领受这个超自然，让神的同在在你按手的地方运行。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说神啊，运行在我的心中。神的同在，一个超自然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我的里面，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的那种更新在我们的里面。谢谢圣灵，谢谢圣灵，我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你领受了吗？你领受了神的同在吗？你领受了医治吗？一直是今天聚会结束，你如果你身上还为你身上的任何的疼痛继续的祷告，继续刚才我们那样的祷告，你继续的做，你一定会得医治，好不好？超自然的经历要临到你的身上，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不好？好，这个录音我们会放在内在生活网上，还会有一点点简短的摘要，好不好？那需要的人，你可以把真的把这个录音你转发给别人，好不好？让这种超自然的经历也每个人都可以领受到。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见。